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您再次收看《未解之谜》，我是元庆。
我是永旭。
各位观众，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从比较解剖学和胚胎重演率这两个观点来批判了进化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从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也就是基因的这个层次呢，继续来探讨进化论的谬误。那么首先，我们请永旭来跟我们做一些探讨。
是的。其实呢，当达尔文提出他的进化论的时候呢，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人世间呢，都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嗯哼，
什么遗憾呢？就是他的这个进化论啊，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
是的，
他自己一直认为呢，化石应该是一个对于他的进化论的一个最佳的证据。
对。
在他提出进化论之后呢，当然，这个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呢，也就是想要从化石这个方向去搜寻证据，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进化时间表或者叫一个进化树。比方说，他们讲了这个生命呢，是我们上次提到从比方说从一个单细胞生物啊，然后到多细胞，然后到比方说贝壳类，然后到这个鱼类，然后变成两栖类、爬虫类，然后哺乳类。然后猿猴，然后最后变成人
人
类，
类，
他们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所谓的进化树或进化时间，
是的，
那他们就想办法去找这些不同物种的这些化石来印证说进化论是对的。
是的，
的确，他们是找到了很多化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比方说从猿到人之间的这个过渡时期的化石，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过渡时期的这些动物的化石应该也是存在的，
当然，
但是却到目前为止都找不到。
所以这就成为了科学界的十大悬案啊。
对，是的。这边还有一个例子，比方说呢，在1892年的时候，这个轰动世界的一个发现呢，就是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所谓迦伯人的头盖骨。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其实是先发现了一个头盖骨。然后在离这个头盖骨40英尺远的地方呢，发现了一根腿骨。那这个考古学家就说，哦，这个腿骨跟这个头盖骨是属于同一种，叫做迦伯人的，他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迦伯人。那他说这个迦伯人呢，就是所谓猿猴进化到人类中间的这个物种的证据，所以当时的确是很轰动。可是呢，经过后来在不断的印证以后呢。其他的科学家发现，其实这两个骨头，这个头盖骨跟这个腿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头盖骨是属于猿猴的，那个腿骨是人类的，所以完全就又把他们这个希望给打破了。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证据呢，是好像是1982年的时候，也是曾经轰动一时啊，就是所谓发现在东非的一个大裂谷里面发现一个所谓 Lucy。他说这一个 Lucy 的这个化石呢，是我们人类的跟猿猴的，也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生命一种动物。但是后来也是经过科学家不断印证，发现说这个 Lucy 其实也不是这个所谓类猿猿，而是一个古猿猴的一个化石，
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的一个化石。
好不容易找到，又失望了。
对。
在之后呢，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6具始祖鸟的化石。哇，这个发现呢，可是轰动了世界啊！
的确，
对，因为这个始祖鸟啊，它是从爬行动物进化到鸟类最好的过渡物种的一个证明啊。但是很不幸的，之后经过验证，发现了其中5具都是人造
天
造
造，
假的。
哦，
那么剩下最后唯独的一具呢，这个发现者他坚持不让科学家做进一步的验证。
太可笑了。
真是非常非常的可笑。那么大家就后来人家就访问为什么要造假呢？他就表明了，他说实在是因为他太信仰进化论了，所以他才需要造出这个最有力的证据。
放不下啊。
对，这实在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了。
对。
那么最可惜的事情还不是这个，
哦。
而是科学界一直对这个 Lucy，就是刚刚永旭所提到 Lucy 这个圆圆的事情啊，还有 始祖鸟造假的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被披露出来，所以从那时候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科书一直都沿用这个错误的资讯，这才是最遗憾的事情。
哦、真是太奇怪了啊！
是的，
其实呢，我们如果跳出这个进化论的框框啊，我们可以看到化石是怎么形成的。
嗯哼，
化石本身其实是必须经过一个非常长久的时间，而且是在一种很大的压力下，
对，
很大的一种变化之下，就瞬间的产生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比方说突然间来一个火山爆发或什么，它被积压在下面。
对，
所以化石本身呢是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大的灾变。
是的，
在地球上不同的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大灾变。
嗯哼，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人类今天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化石。
嗯哼，
所以如果我们跳出这个进化论的框框，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地球的确是遵循着一个规律的啊。
是，
在某一段时间突然间很多物种突然间爆发出来，像他们科学家讲有一个所谓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很多物种跑出来了，然后经过一番繁衍，然后就一次很大的灾难性的毁灭，然后这物种又不见了，
是的，
剩下的物种又继续繁衍到下一次的这个新的开始。
是，
对，
是的，就像在1977年有一个俄国公园，他开着推土机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冰冻着完好无缺的长毛象的遗骸。
哦，
对，那么随着这个事情之后呢，在西伯利亚北部科学家们陆陆续续又发现了许多冰冻着的遗骸啊，这个成千上万的动物遗骸，其中大多数是长毛象，那么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像犀牛啊，还有其他大型的哺乳类动物。
哦，
对，那么这些动物的遗骸呢，有些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又有一些呢好像被撕碎啊，撕碎掉了，还有一些跟树枝纠缠在一起。
哦，
对，这个不了解为什么，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被解剖开来以后啊，发现在这些动物的胃肠里面还有一些来不及消化的植物，
嗯，
比如说像是金凤花啦，或者是风信子。
嗯哼，
那奇怪的就是说这些植物应该是在比较温带气候里面的一些草原植物。
对，
怎么会跑到极地那么寒冷的地方被这些的动物吃下去呢？
嗯，
啊，
而且它这些食物吃下去还来不及消化，
还来不及消化。
对，
那么另外呢，在阿拉斯加也发现了散布着这个无数的大型动物的动物遗骸，在这些动物遗骸的附近也发现了石头造的手工艺品。
哦，
所以很可能就是当时这些大型的动物跟人类是曾经在一块生活过的。
是的，
对。那么从以上这两个例子看起来呢，当然这不是光两个例子，就是这两起这种相似的事件看起来，就很像永旭刚刚所讲的，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由于突然地壳的变动，或是由于其他的大灾难，比如说像洪水啦等等的因素，可能把这些从比较温带的动物一下子就推往了寒冷的极地。
嗯，是的，
这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呢，古生物学呢，或者考古学，其实呢是给进化论一个狠狠的打击。
是的，
对。接下来呢，我们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看进化论。分子生物学呢，也就是袁庆刚刚提到的基因。
嗯哼，
大家都知道呢，进化论主要呢也就是根据基因会突变而提出来的，就是说如果基因不改变的话也就没有所谓进化。
是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到底基因的突变能不能够产生所谓的进化。
嗯哼，
现在分子生物学家呢已经就是说相当发达，他们做的研究已经知道基因的突变本身是一种在修补或者说一种复制的过程中的一种随机的变化。
是的，
它本身是一种病态的，
不是正常的，
不是正常的。所以经常我们发现到所谓突变的物种呢，它都是趋向于越来越不好。
嗯哼，
生命力越来越差，或者说很容易就死亡。
对
啊，所以以现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或基因的学的研究呢，发现其实基因的突变本身并不会造成进化。
对的，
而是一种退化的表现。
嗯哼，
所以这是第一个对于进化论的这个打击。下一个呢，他们分子生物学就是说基因呢本身，他发现它越到高级物种啊，它的突变的几率越小。也就是说你这个生物如果按照进化论讲的话， 你应该到越高等的时候、
嗯、
它进化速度越来越慢。
是，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刚刚讲那个化石的证据、
嗯、哼，
所谓支持进化论的这些科学家发现的化石、
嗯、哼，
他发现这个化石啊反而是相反的。什么意思呢、
嗯、
比方说他说从这个单细胞或者说从比较低等的生物进化到比较高等的生物花了比方说14亿年，
嗯哼，
然后从这个比较高等的生物比方说又进化到什么鱼类啊又花了9亿年等等、
嗯、
然后到了哺乳类的时候又只花了几十万年，
反倒是越高等、
啊、反而越高等这个进化速度越来
越
快、
嗯、
所以跟这个分子生物学或者基因学正好成了相反。
嗯，这就不合理了。
对，如果说进化论本身是靠着基因突变而产生的话、
嗯、
那结果产生现在一个相反的结果，这代表什么呢？
是的，
所以表示说进化论本身是不是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这个假说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对，这我们很值得去探讨。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进化论已经受到这么多的这个批判啊、
嗯、
那事实上呢，进化论不是只有在生物学上造成了这些纠纷，
嗯，
它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给我们人类啊带来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些危害。
哦，
我举几个例子。
是的，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提到这个海克尔，
嗯，
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当时提出这个所谓的胚胎重演率的时候，他其实本身心里面非常喜欢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德国人这个种族啊，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好的种族，
最优秀的民族。
对，所以他本身在提出这个所谓就是他非常支持进化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而他写的一些著作呢，也都是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联。
是的，
也。据说呢，日后的这个希特勒啊，受到这个海克尔的影响非常大。
嗯，
我们也知道，就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影响呢，我们都知道了。如果说现在大家都认为进化论是对的话，其实事实上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嗯，
他们会觉得说，人本来就是从动物进化来。
对。
所以人本来就有兽性
啊。
所以人呢，现在这种我们讲竞争，因为进化论就是讲物竞天择，对不对？
对。
你适者生存、
嗯、
啊，你在这个社会上、嗯、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之间就是要竞争，
嗯，
你强你行你就发达了你就好，
对，
不行的话你就被淘汰。
对，
那也就是基本上从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出发的。所以如果你接受进化论，你可能就认为说人的确就是一个像兽一样的东西，
对，
一个具有兽性。对
对，
而这种代表就是说造成什么呢？变成说人越来越互相竞争，越来越自私、
嗯、
对不对？
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进化论完全否定了生命是神创造的。因为我们刚上一集提过有两个主要的来源，就是说生命有两种学说，一个就是神创论，
嗯，
啊，这个是以前宗教界都是这样一直认为
支持的。
对，后来就是达尔文这过去100多年来提出的所谓进化论。
嗯，
那如果你接受了进化论，那你当然就否定了神创论。
是的，
所以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人就抛弃了神，他对于这个信仰就没有再像以前那个样子。而这个的后果是什么呢？人越来越不重视道德。
是
啊、哦、所以这个后果也是非常
非常可怕的，
非常可怕的。
对
对，
各位观众，在我们谈了这么多进化论的谬误之后呢，有关于地球上人类以及其他物种的来源，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个神话故事。
哦，神话故事，
神说的话我们当故事听。
嗯，
在西方他们讲上帝用泥土造人，那么在我们东方也讲女娲用泥土造人。哎，还真巧、啊、为什么都用泥土造人呢？
这个据我所知呢、
哎、
他们这边讲泥土，其实如果从高层次的生命来看，我们这一层次啊，
嗯，
我们这个分子构成的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就像是泥土一样
粗糙、哦、
对，非常粗糙。
那么神造人就是把人造成地球上的主人，造成万物之灵、
嗯、
其后呢再造出其他的物种，包括猿、猴子等等，还有一些植物，来丰富人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对。
那么经过几千万年的时间岁月的经过，人的确也在进化中，但是最主要人的进化是在脑子，
嗯
啊，在文化思想各方面的进步，
嗯，
而不是说在体型上有什么样的进化，
嗯
啊。那么就像我们以前重新讲到过，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造 成住坏灭这种规律在运行着的。那么每次当人类的科技或者是文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地步之后，可能道德水准没有办法跟上，那么一旦道德低落，善念无存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大灾难。
对，
那么往往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人类都毁灭掉了，但是往往都有一些少数的人能够幸免于难。
嗯，
我想大概都是一些大德之士吧。那么他们留下来之后呢，又开始过着原始的生活，继续，然后以后人繁衍的多了以后，继续依循着成住坏灭这种规律不断的演进。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像我们在之前的几集里面介绍过史前文明，我们介绍过这些，比如说在秘鲁国立大学博物馆发现了一个30000多年前雕刻上去的人像，他用望远镜在观察天体啊，还有这个在加蓬共和国发现的史前的天然核反应炉，
对对
对，这些例子在这种我们讲这个神话故事的这种说法之下，都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通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呢？人难道就来到这世上短短几十年如昙花一现？
嗯，
是不是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意义呢？
说得好，
谢谢。
这些问题呢，在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陆续跟各位观众探讨。
是
永旭啊，
哎，
讲到这儿你还会说这个大车是由小车进化来的吗？
我不仅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也不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下次再会。
再会。